系列贝鲁归回的故事，讲三卷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快要讲完了。这是第22篇，我一共要讲23篇。我今天从《以斯帖记》里面最精彩的这个中间的这段故事，我给他一个题目，要给大家讲一个更古老的奥秘。慢慢听就会知道为什么给这个题目。以斯帖记第5章第9到14节，以斯帖记第5章第9到14节，我来读。如果你喜欢读，可以随时给加进来。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的出来，但见穆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声也不动，就满心恼怒穆迪改。哈曼暂且忍耐回家，叫人请他朋友和他妻子希利斯来。哈曼将他父后的荣耀、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使他超乎首领臣仆之上，都述说给他们听。哈曼又说，王后以斯帖预备筵席，除了我之外不许别人随王赴席，明日王后又请我随王赴席。只是我见犹大人穆迪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异。他的妻希利斯和他一切的朋友对他说，不如立一个5丈高的木架，明早求王将穆迪改挂在其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的随王赴席。哈曼以这话为美，就叫人做了木架。这个哈曼身为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他有机会爬到这么高的位置，应该也是很富有的一个人。可是他跟很多人一样有一个毛病，就是不留意数算自己已经拥有的，而会更多的去注意自己没有的。你看他得着那么大的荣耀，却因着只有一个人不甩他，哇，他就受不了，活不下去一样。我们以第三者看这件事就觉得很荒谬，对不对？可是你不觉得吗？有时候我们也差不多是这样，在我们自己遇见事情的时候，扫罗王就曾经这样，他贵为以色列第一任君王，只因为听见人家称赞那个年轻十几岁的孩子大卫，称赞的话好像超过称赞他，他就让一个东西进到他里面，一直到死都没有让那个东西离开他，就是嫉妒，就是嫉妒大卫啊，而且付诸行动，多年迫害大卫啊。哈曼也差不多是这样。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之前，这个以斯帖，得王的同意进到他的面前，而且，安排了一个宴席，只请王跟哈曼赴席，记得这个故事对不对？那之后还会再有一次宴席，王后办的宴席。在这两次宴会之间，哈曼就像当年埃及法老一样，他变得更加的硬心、骄傲、猖狂。你看他被高举，在得荣耀之中，而且当他发现王后，预备的宴席只请他跟波斯王而已，哇，那个等于是在他的荣耀上面再加上荣耀。在这种在荣耀上高升的时候，他却没有激发出对神的感谢赞美。他当然不认识耶和华神，可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神，可是他也没有激发出对神的感谢赞美，也没有因此对人更多的显出恩慈来，却涌出更大的高傲。看不顺眼的人他就要报复，啊，欺压他下面的人，这是很奇怪的事，对不对？这就好像我们拥有越多， 就越贪婪一样啊。他可能看这个王后邀他复习这一件事，是他更走上更成功更光彩的道路的一个记号，他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是他将要跌至谷底的前夕。我们今天已经熟悉这个故事，我们知道这样，可是身在其中的哈曼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你知道圣经里面在讲到神的作为的时候，经常有像这样的事，在人觉得非常特别的低落黑暗的时候，先知们就常常在那里说出好像忽然有光照射，然后整个局面都改变了。救恩就是这样来到的，神叫光照进黑暗里面。可是颠倒的方向也是一样，就在人自以为伟大，就在人高傲的时候，目中无人的时候，而且就在他好像辉煌腾达，非常的成功，非常的有荣耀的时候，却有可能一下子就要跌落谷底。嗯，你知道这件事情啊，发生成最重要最伟大的事件，就是基督钉十字架。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知道在这个之前，撒旦处心积虑的想方设法的想要把神这个应许的路线给截掉啊！当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撒旦一直想要他失败，最后干脆想办法把他杀掉。我想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后来又被埋葬的时候，撒旦有可能在旁边看得很得意啊，他不认识另外一条道路啊，他不知道就在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他自己就要落于同样的下场，知道吗？哎，我让大家看一处经文，保罗是这样形容十字架的，哥罗西书第二章14-15节，哥罗西书第二章14-15节，我们来读这两节经文。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所知道的是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事实上真的钉在十字架上的是包括了我们自古以来人类所受的千古的咒诅，因着我们的罪堕落带来的咒诅都一起钉在上面。不但这样，他把执政的掌权的都掳来，明显给众人看。我相信这个意思就是他们也都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一切属灵的权势，特别当然是属魔鬼的黑暗的权势，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可以说撒旦自己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这里用的字眼差不多意思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示众，就像古代常常是这样，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而哈曼就正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把一个被处死刑的人把他挂起来让大家都看到，枭首示众，是不是？那这是毒枭啊，就是类似像这样，就是我讲的示众，就是那两个字，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嗯，保罗说真正钉在十字架上的是魔鬼，世界罪恶，其实还包括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人。我们继续读下面的经文，以斯帖记第6章， 以斯帖记第六章一到九节。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批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水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是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不是我是谁呢？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及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第十节到十四节，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把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于是哈曼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莫迪改仍回到朝门，哈曼却悠悠闷闷地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将所遇的一切事详细说给他的妻希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希利斯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示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来催哈曼快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很像童话故事，对不对？很精彩的童话故事。其实这是真实的故事。事实上西方的童话故事本来就是从圣经得到灵感去写的。就是在那种看起来很败落很不幸也很无绝望的时刻，忽然南瓜仙子来了。他们可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是主来了。我们称这个叫做神的介入， God intervenes， the intervention of God， 神的介入。在危机的高峰我们可以期待神的介入。但是请记得你祷告的时候要这样祷告说，主按你的时间照你的方式。因为神的介入不一定像我们所认为他应该要怎么介入，你不要替神设定他应该怎么介入，你那样做通常会拦阻神的介入。当我们无望的时候，这是我们可以做的祷告。基督徒从来不需要进入绝望的光景，不需要，因为无论哪一方面的需要，就是你看起来似无生门的时候，你可以有这个祷告求神介入。可是主按着你的时间照着你的方式来介入。我觉得这是圣经中论到神的设立跟神的介入最精彩的故事之一了，就是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当年不晓得多久以前发生过的一件事，应该不算太久了，这可能是只有几个月前 几周前大概。因为后来我们将要看见这个犹太人遇见的危机其实指 只持续了70天而已啊。可是，在这一件事情，就在这个宴席之前一段日子，发生过一件事。莫提改有功于王，他当时做这件事的时候，我猜想他并没有想到，什么有什么后续的意义在里面啊。那他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报告给王，而且还提他的名字报告给王。我那一天不知道是不是分心了，听见这些事的时候却没有像这一天一样，他听见这一件事就马上说要给他什么赏赐，他现在没有，完全没有这个行动。如果是我们，事情发生的当下，大概我们会至少有点失望，对不对？哦，却不知道这个不公的遭遇有一天将要带来很大的奇妙的拯救。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家里面，在学校，在职场上，在社会上，你都有可能遇见像这样的委屈。老板或者主管不纪念你的功劳跟苦劳，他称赞了别人，给别人加薪，给别人升职，却不是给你，可能也因此没有给你很好的年终。但是谁能够知道，神的圣徒像这样的遭遇，不公的对待，在未来将要成就什么事呢？或者有时候不是未来，而是将要在他身上更要紧的地方，在他的生命里面成就怎么样的事呢？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一件事情，不要再遇见挫折，遇见失败，遇见难处，遇见这些包括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就搅在其中，让自己变得那么难过，以泪洗面。你真的不需要这样。我们那个时候特别应该要跟神联合一下，像神一样活在时间之外，活在时间之上，想到这个时候的光景并不是永恒，这个时候的光景不会一直都是这样的，这还不是最终的结局，因为会有神的介入，对吧？如果你觉得你在你的地方，在学校或者在职场上，你所有的功劳苦劳好像上面人都没看见一样，不用担心这个，因为鉴察人心的主岂不看见吗？他比你的上司有能力多了。我很喜欢，很多年来我都很喜欢约伯记里面的一段话，也许你可以来看约伯记34章23节，借着以利户讲的话，约伯记34章24节，很好的话，对不对？来，我们来读。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鉴察。圣经讲到审判的时候，并不是每一次都是指着要判你有罪，不是的，那就是神对一个人对一件事做出判断，他要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做出判断的时候，他并不需要把你叫到前面来仔细看，从左看到右，从上看到下，从前面看到后面，有很多的盘问你一些话，然后才会知道怎么回事。神不需要这样，这是约伯记里面以利户说的话。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的鉴察。我们应该知道神晓得这一切的事，对吗？圣经说有一天连我们暗中所说的话都要句句供出来，至终都要显明出来的。所以你应该相信神知道，而且神也不会疏忽，神会纪念。神跟人的关系里面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宝贵的一件事，神的一个属性 就是神会纪念。我们应该想这件事，神纪念，好吗？嗯，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就在哈曼最风光、最得意的时候，忽然波斯王那个器重他、把他升到高位的波斯王，无意中不自知的给他泼了一大盆冷水。波斯王讲这个话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却对哈曼来讲是泼了一大盆冷水。在哈曼面前，王吩咐要去高举、要去赏赐那个哈曼正想要毁灭的人。而且还由他来传王的这个圣旨，王是这样安排的。哈曼完全没有想到，这是很标准的，就是作茧自缚吧，自己被缠入他手所做的恶行里面。由他来传王的圣旨，要把这个尊荣赐予莫比改。如果照这里的话来讲，说不定在骑着王的马、骑着御马、穿着王的朝服的莫迪改，在游街的时候，王不是吩咐要有一个人在他面前喝道吗？有一个人在前面引道，说不定就是哈曼本人。因为王是这样说的嘛，叫他一个，这是哈曼自己说，叫交给王一个极尊贵的大臣来做这一件事哈。而在街上看见这一幕的人里面，非常有可能其中有一些人是知道哈曼正要害莫迪改的事哈，对吧？所以当神伸冤的时候，就是像这个样子。其实我们还在冤屈中的时候，都很希望神这样伸冤。不过你一定要知道，神不一定在今生就像这样伸冤，有的时候这样做，也有的时候要在主再来的时候你才得伸冤的。可是那又何妨，那时候我们将进入永恒，那才是最后的结局。事情的终局比事情的发端重要多了，对不对？对吗？你知道我刚刚讲的这句话是圣经的话，谁知道在哪里？那个传道书里面的话。事情的终局是比事情的发端重要多了。你一定要有这种观念，神的律也有这种观念，他们在世上过的生活会不一样。那天清晨，那是一大早哦，那天清晨哈曼的心就是这样，一下从高峰就跌到谷底，灰头土脸的回家。他还来不及跟他的家人朋友商议对策，王已经着忍来催他去赴王后第二次的宴席。这个多少大概安慰他一点点。因为王后器重他，他丝毫不知道正有很大的灾祸摆在他的面前。这些就是典型的神圣的介入，也是我们的主用一个不义的官的比喻所讲的，神终究会为我们伸冤。但是主在那个比喻里面，路加福音十八章，在那个比喻里面主放了一个伏笔，希望你有注意到，就是我刚刚说神的介入，你要期待神是按他的时间来介入的，照他的方式来介入，而神的时间有可能会很长，会拖很久。所以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开头的那个比喻里面，主最后讲的就是 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第八节，对不对？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八节，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的人是不是有信心呢？显然他提醒我们，当我们在神等着神伸冤的时候，你需要忍耐跟信心。嗯，但是你的忍耐你的信心终必得着报偿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接受这一件事，好不好？不要在遇见难处的时候一直留在那样子的情绪跟思维里面，那跟世人没有多少不同。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可以相信这一件事。这个故事是典型的神圣的介入，高升降卑都在我们的主手中。所以当我们在等候神圣的介入的时候，我们要继续持守谦和的心，继续持守信心，也继续忍耐，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要忍耐到什么时候，但是忍耐到底的终必得救，即使那个得救是在最末了，但是总是得救的，事情的终局才是比较重要的。好，我们来读下一章，以斯帖记第七章。一到六节，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筵席，这第二次在酒席筵前，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感其以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惶。王不知道善感其此意就是他自己，因为是他下令他接受了哈曼的谗言嘛。第七到十节，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王从御园回到酒席之处，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王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这话一出王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我读这段话会觉得这个哈曼哈，应该平常就让他旁边的人不会很喜欢他，对不对？他的权势使人家不敢说话，可是他那样对待莫迪改，我猜他对待那些奴仆们也都是这样的，所以那些太监都随时预备好要把他推下台，对吧？刚刚那个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我常常用一个方式讲，就是我们不要积蓄愤怒。现在还没有发生什么事并不表示不会发生什么事，你在家里面特别要留意这个，你在你最亲爱的人中间，你的配偶，你的孩子等等，你不要积蓄愤怒，不要觉得你一直在那边这样乱搞，他们反正也没怎么样，或者是每一次顶多只是抱怨一下或者跟你争执一下，可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更大的灾祸临到你。 像哈曼一样。所以这个故事显然就像童话故事一样的发展，灰姑娘至终得以进王宫做王后，邪恶坏心的后母就被撇下来，差不多像这样。可是这不是个童话，这是神的故事，也是神敬虔的儿女的故事。在第二次筵席上，好像以色列开始觉得心中笃定。我们跟大家讲过，他不是一个毛躁的人，对不对？你看他要做这么重要的事情，又好像已经有很好的机会往听他的祈求，而且又应许要给他所求的，又来赴他的宴席，可是他没有立刻讲啊，就是这么一个单言才发生这个重要的故事，对不对？我想以斯帖并不知道会这样，可是他就是有这种特性。但愿我们都学习这一件事，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教导的等候神的道理啊。等候神不是只指着坐在那边安静闭上眼睛，不是的，等候神是一个我们信靠神，你可以说最核心最高的一个表现，会成为一个等候神的人。在这个第二次筵席上，以斯帖好像心中笃定，所以他就说出了他心中所存的事情。他在叙述这个的时候，并没有用那种愤愤不平的语气讲话，对不对？他在一个温和可是很坚定的方式里面给王申诉哈曼的恶行，所以王立刻相信了这一件事。不过这个对哈随鲁王应该是很突然的事情，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哈曼是这样啊。而且这里没有这样记了，可是我会找实际上有这种场景的时候，人尤其在一个高位的人有可能有怎么样的想法来思考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在那一刹那，以哈随鲁的心中应该涌现不同的想法啊。一个想法是，如果他现在接受以斯帖说的这个话，好像表现出他之前犯的错，对不对？可是当然他也知道，如果以斯帖讲的是事实，那他应该要做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波斯王，这个当时位高权重的波斯王，就离席离开现场啊。刚我们读的圣经这样写，对不对？是因为他太生气了，还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是我觉得这也表示这个波斯王也不是一个急躁的人，他没有在那个忽然的冲击、诧异包括愤怒盛怒之下立刻爆发开来要说什么话做什么决定这是我们很可以学习的功课。我特别觉得我们东方人很需要学这个功课。我觉得西方人，我猜想是因为他们基督教文化的关系，西方人的家庭比较有这种现象，就是有一些妈妈，有的时候是爸爸，就是在面对孩子的时候，遇见孩子搞出一些事情，无论说的话做的事使他很生气的时候，有一些妈妈会怎么做你知道吗？他们说我必须离开现场一下，那就跟他起冲突的对象这样讲，他就真的离开现场一下，他意思就是说我需要先安静下来 这很重要的事情。你有没有这种习性？你知道我们在愤怒当中，在那种情绪高涨的情况里面，我们都一概都会认为我们心里所存，我们想做的事，我们要说的话，都是再正确不过了，再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说，应该这样做，应该正确的。可是不用多久，你自己回顾的时候就会后悔了。所以你如果不要这样，你能够在那个场合里面说，我需要离开现场一下，很好的事情。如果你没有这种习性，试试看，有的时候学习这样的做法好吗？在家里面，在职场上，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够真正的身体离开现场，因为说不定跟你起冲突的是你的老板。那当然，你如果那时候离开现场，你可能会遇见更大麻烦。可是你一定要，你如果有操练这一件事，你就有办法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你的身体没有离开现场，可是你的心暂时离开现场。不要立刻绞尽他说的话做的事，挑起你里面的愤怒不满这一类的情绪，好吗？我不知道波斯王在冷静一下之后再回到位置上的时候，他到底是不是已经打定主意要怎么做。我不晓得，是不是他已经有了一个选择，还是仍然不太确定。但是无论怎么样，他回到座位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就帮助他做了最后的决定。你也可以说给他台阶下，就是哈曼为了自保，卧在这个以斯帖的榻旁要求救啊。那你知道，你在电影里面看过，他们并不是大家做宴席，并不是大家有一张圆桌，然后大家有一个位置坐在一直坐在那里。他们各自可能是有一个可以半躺着的床榻一样，是椅子啊，可是可以半躺着，然后食物在旁边啊，像这样，所以他去卧在，可能是伏在王后的那个位置旁边，说不定有碰触到王后的身体，因为他以前的地位，有可能他做这种事再自然不过，人家不会说他怎么样。所以给王一个理由，说他竟敢在我的面前侮辱王后嘛。你看王一说这个话，马上太监就立刻有行动，所以我才说那些太监可能变得就很讨厌他。而且那些仆从太监，他们平常谈话的时候大概都会谈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都知道，哈曼为莫迪改预备了木甲的事情，所以就赶快报告给王。所以哈曼预备的木甲至终把自己钉在上面，把自己放在上面。你不觉得这个很像我刚刚讲的十字架吗？对不对？就是像这样。圣经里面充满了像这样的故事。我们神儿女的一生里面，我们的天路历程里面，也可以经常有像这样的故事。我们的主很清楚这一件事，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是在事情发生之前他就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我请大家看一处经文来讲这一件事，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这一节经文的前几节就有那个很多人都熟悉的很有名的经文，主在讲到他将要钉十字架的事。那个之前其实是他的事业达到一个顶峰，无论他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各方面都达到顶峰，甚至到一个地步有外邦人要借着他的门徒引荐要来见他， 好像连神整个的救赎计划也要临到外邦人都即将成全的样子。可是在那一刻，主说的话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是讲到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他受死所将要带来的伟大的救恩，最棒最有名的经文之一，对不对？主是在讲完这个，就是很清楚的知道他前面面对的是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接下去他讲的话，我们这个三十一节，我们来读这个三十一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好奇怪哦，再过没几个小时，不是了，这个再过几天，他就要在公会面前，后来在比拉多面前，还在希律王面前受审讯的。可是主说的不是这样，主说受审判的是这个世界，而且这世界的王，那就是魔鬼，将要被赶出去。你能不能也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信心？就是在遇见这些的时候，也许在我们身上你可以应用成像这样，就在我们正在遇见病痛，遇见一个挫折，遇见一个苦难，不公平的对待，遇见一个伤心的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神正在把那个不能带进永恒的老我致死的时候，受审判的是我们那个旧人，我们那个肉体情欲，我们那个一点都不上相的这个老我肉体，他将要借着这些事被毁灭。受审判的是那些，好吗？但是我们认识这一件事，像我们的主一样，仇敌常常用来欺凌他的百神的百姓的工具，常常至终是神使用来把我们的罪、我们的老我、世界，还有仇敌本身放在上面的。我们要讲到从我们刚刚提过的，从大卫王之后，撒旦随时就找机会想要截断神给大卫的应许。神给大卫的应许是延续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应许都指向他们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中有一位将要来成为救主的，将是弥赛亚的那一位。可是仇敌一直想要断掉这个线，在那个过程里面有许多神的儿女自己都不清楚这件事有多么重要，但是撒旦很清楚啊。在那个从大卫一直到基督来到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里面，仇敌做这一件事，其中严重的个案包括了其中一个，就是耶洗别的女儿，想要杀尽大卫的后代，你知道这个故事吧？这也是仇敌的诡计，让居然亚哈家有人进了大卫的家，而且很遗憾的是，借着一个很好的军火做的事，就是约沙法。约沙法犯的错是我们都要留意的。他就是很有爱心，然后他的爱心也延及于亚哈的家啊，所以他不跟着他们做不对的事，可是却很接纳他们，甚至让他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而且是从耶洗别生的女儿。 可是那一次神伸手保守，借着一位祭司，大祭司耶和耶大，保存了大卫后代中一个小孩，事实上只是小婴孩，才一岁的时候，还抱在怀中的时候，七年后，还是稍微大一点，耶和耶大就立他为王，然后杀了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这个故事你熟悉吧？这是在列王记下的故事啊。另外一个案子，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可能学者会有不同的人们不同的看法，就是西西家生了必死的病，你记得吗？后来他祷告神延长了15年的寿命啊，他才刚刚得胜亚述，有一个伟大的得胜，可是却生了一个必死的病。我会这样想，这个不是学者都同意的事情，可是我自己会这样想，就是有可能西西家没有别的后裔，如果他没有别的后裔就死了，有可能这个大卫的线会断掉，或者至少会不美哦。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因为西西家多活了15年之后，他死的时候却把王位传给他才12岁的儿子马拿西，也因此为犹大，南国犹大带来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马拿西做王55年，很长一段时间离弃神的日子。为什么会找一个12岁的孩子接续王位？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并没有别的指示。好，你可以不要同意这一件事没关系。在犹大亡国之后，这个应许，神给亚伯拉罕跟大卫的应许，就转到弥赛亚的盼望上面，因为他们现在没有自己的国家主权了，就盼望一位受膏君的来到。大卫的后裔中将出来一位王，是神国的君王。而这个时候，撒旦似乎就把他的想要做的事情转向更根源的地方，想干脆把整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全族都毁灭。他使用的工具就是对犹大人其实蛮友善的波斯王，就是我们今天在读的这个故事。这个波斯王亚哈水鲁粗枝大叶的就上了哈曼的当，可是这一卷书告诉我们，借着神敬虔的子民，使撒旦的诡计没有得逞。在下一次是发生在200年后，我们的旧约圣经没有记述的故事，可是却在但以理书里面预言到的故事。我们之前2年前我们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提过，在主前2世纪的时候，借着一个希腊的君王想要毁灭整个犹太人的信仰，这个时候出来一位，也是一位敬虔的祭司来扭转局势啊。后来有了马加比独立战争，你还记得我们讲但以理书的时候讲过，撒旦想要断掉这一条线，最后一次努力是在基督降生的时候，借着大希律王想要杀害生在伯利恒的婴孩耶稣，这是马太福音2章给我们记述的事情。可是因着大卫后代中有一位弟兄，一个很平凡的弟兄，就是约瑟，他留心听神的声音，所以基督得着保全。直到30年后，神的最终的得胜来到，就是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那就是撒旦最猖狂，可能也是最得意的时候，他杀害了神的儿子，可是那却成就了神最伟大的得胜，救恩从这里而生，对吗？撒旦杀了基督，却成了旷世伟大的救恩。 我前面这一段话带大家宏观一点浏览一下，差不多1000年的历史里面，撒旦的作为跟神在其中的介入，神的设立啊。我们要读下一章，以斯帖记第八章1-8节。以斯帖记第八章1-8节，当日亚哈随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莫迪改也来到王面前，因为以斯帖已经告诉王莫迪改是他的亲属。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以斯帖又伏伏在王脚前流泪到哀告，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说，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我何人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人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说，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所以亚哈随鲁王终于见到他的岳父了。他当然不是直接亲血统关系里面的岳父啊，而是他的应该是堂哥，可是他就像以斯帖的父亲一样抚养他长大的嘛。在撒旦总是借着世界来对待神的圣民，有的时候是用迫害的方式对待，有的时候是用引诱的方式对待啊。这个世界总是极力的想要把圣民拉拢在他的权下，使我们属于他，使我们跟世界一样。你知道当年如果莫迪改愿意随从世俗，就不会发生所有这些故事了，不会发生那些灾难，也不会发生这个故事。圣民就在其中遇见各种不同的试探，不同的诱惑。我们需要对真理有认识而能够站得住，对吗？只有当圣民因信真实胜过世界的时候，他们将要承受这世界伟业。这福音里面讲到，我们不是只进天堂而已，我们要承受世界伟业。我可以给大家看这个经文，在罗马书第4:13。罗马书4:13，来，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也就是救恩，基督的救赎，要使我们承受世界为业的。而主成全救恩的方式一直都是这样，他自己讲过，他说他用一个比喻来讲说，你需要先胜过壮士，才能够解救那些在壮士的手下受捆绑的人，对吧？要先胜过壮士。在哈曼的故事也是这样，先胜过这个主要的仇敌，而不是搅在做的那些遇见的事情怎么样去解决问题上面，而是擒贼先擒王，就是先把那个壮士捆绑了，才能够去抢夺他所有的。而在这里波斯王所做的就如同主在那个比喻里面所讲的一样，他把哈曼的家产都赐给以斯帖。我觉得我们用这个来 对比基督的救恩也蛮合适的，对吗？嗯，你晓得我刚刚说的那个壮士的比喻是什么？看一下好了，《马太福音》12:28-29，《马太福音》12:28-29，那是在主医好一个又聋又哑的人，好像。结果旁边的法利赛人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主说如果是鬼王赶鬼，鬼赶鬼，这他们假自自相纷争而已，不能成就什么事。他说我若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29一起读，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困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产。还有以赛亚书53:11-12，以赛亚书53:11-12也说到这样的事情，这是旧约预言基督钉十字架最伟大的预言，伟大的经文之一了。我们来读，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如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所以在这里以赛亚的预言提到基督成全的救恩也要跟仇敌均分如物，对吗？当然在那个时代，这个如物是指的外面的财富，外面的财产，可是在救恩里面指的是更要紧的事，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被神得着。那王都已经这样说了，到了这个地步，以斯帖为什么还需要流泪哀告王？这里讲的那是因为哈曼已经用王的名义下达要毁灭犹大人的命令，要盖的玉玺是没有办法更改的，王也不会想要更改，那样他就背负自己，对吧？他下达的命令是不能更改的，所以王就想出一个办法，另下一个圣旨来盖过原先的。大家注意听，这个是今天我想讲的，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救恩里面的一个原则，一个信息，用在基督身上，就是原来神用律法跟百姓相交，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可是人犯罪堕落，他没有办法遵行律法，他成为注定成为撒旦的奴仆。那当基督来的时候，他自己说我并没有要废掉律法，而是在律法之外显出恩典来，恩典就盖过了律法。罗马书3:21把这一件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罗马书3:21，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保罗的意思说，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就有一些话来表明这一件事了。我想以斯帖记里面也有表明这一件事，虽然是用一个故事来讲。我们来读，最后来读以斯帖记8后面这一段话，9-17。3月就是西湾月23日，将王的书记召来，按着穆迪改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时127省的犹大人和总督、省长、首领。莫迪改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圈快马的异族传到各处。谕旨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抄录这谕旨，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 于是骑快马的异族被王命催促，急忙起行，谕旨也传遍苏三城。莫迪改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从王面前出来。苏三城的人民都欢呼快乐，犹大人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筵宴，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刚刚第十节那里好像应该读作骑御马，那个字应该读作骏吗？
如果当动词的话，
马会养在一个圈起来的地方吧。嗯，哈曼是恶魔怂恿王要灭绝犹大人的那个谕旨，是在那一年的正月十三日，这是前面第三章提到的。然后现在第二次的谕旨是在三月二十三日，你算一算就知道，从就是这整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核心的这个故事，从哈曼想要害犹大人到最后他自己败落，一共经过了七十天。我刚刚告诉大家了，犹大人犹太人一向喜欢七十这个数目，很多东西都跟七十有关。公会的成员七十位，摩西的时代也有七十位长老，对吧？有的时候会差一点数目呢，七十一、七十二。就像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的时候，他们找了七十位义士来翻译的，叫七十四译本。其实就我们所知道，可能不是刚好七十个人，可能多一点，多几位。嗯，王第二次的谕旨允许犹大人保护自己，而且剪除要害他的人，而且还可以夺取掠物。可是第一次的谕旨并没有废去，也不能废去。可是我想，无论首都或者地方的官员，没有人敢执行第一次的谕旨。我最后用 C.S. 路易斯写的《纳尼亚传奇》里面被杀在大石桌上的狮王，后来又复活了，对吧？当他复活的时候，他给那些女孩子们讲了一个伟大的法则。他说，他是这样说的，这是 C.S. 路易斯的原文。 Though the witch knew the deep magic, there is a magic deeper still which she did not know. 用中文来讲好了。他说，虽然这个白女巫晓得那个深层的魔法，我们华人很麻烦，我们的华文没有合适的字来翻译 magic， 所以我们都叫做魔术师、魔法。其实那个本来没有跟魔没有什么关系的。不过我觉得现代的年轻人已经把魔这个中文字也变成像英文里面的 magic 的意思，也已经没有魔鬼的意思，而是要表达很超奇，他也可以用魔这个字，对吗？嗯，虽然白女巫知道那个深层的，我们就还是用魔法来讲吧，可是有一个魔法比那个更深，是他不知道的。所以我刚告诉大家，我今天的主题叫什么？更古老的奥秘。嗯，他的知识只来到时间开始的那一刻，有时间开始，就神创造了时间，创造了万有。如果他能够，如意思说，如果他能够望向更远一点，望向时间来到之前的那个安静跟黑暗的时期，他就会读到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咒语。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中文很难翻它，我们很难说神的法则是咒语啊，可是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就会晓得，如果有一个人愿意 为着那个背叛的人，他自己是没有背叛，没有罪污，可是却愿意为着一个背叛的人而死，取代他的位置，为着背叛的而死。那么这个石桌将要断裂，而且死亡本身将要开始往回走。我就是特别注意到这一段话，今天这早上我们开始唱的诗歌，我提到有类似这样的意思，你记得吗？嗯，就是死亡将要反向而行。我们以前都是这样一个人活着，可是有一天会死，从活着变成死，现在死亡将要开始 working backward， 还是反向而行，从生而死，现在变成死而生，当然就是基督复活带来的。我喜欢先信弟兄那一首诗歌，我们今天开始唱的 The Death Born Life of Jesus， 耶稣复活的生命是从死亡生出来的生命。嗯，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今天让我们因着基督的救恩宣告，你可以不再受旧有的东西，罪、世界、老我、撒旦的辖制。你可以像何寿恩教师的一首诗歌讲的，他说，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说这样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看自己是活的。颂赞诗选296首，颂赞诗选296首。
生养生